在俄罗斯星期四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指出，中方一贯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亦都看到乌克兰问题有它的复杂和特殊的历史经纬，中国理解俄罗斯在安全问题上的合理关注。华尔街日报驻中国首席记者魏玲玲对此在推特上评论说，中国目前似乎已经确定了少做多说的策略，正如北京一位消息来源形容的，对俄罗斯的担忧表现出尽可能多的理解，不断地指责美国炒作威胁，但在向莫斯科提供实际的支持。逃避制裁时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了，毫无疑问这个是一个quick手的位置。布鲁塞尔研究机构俄罗斯欧洲与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方涵雅在推特上是这样写的，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不同，俄罗斯将中国作为战略缓冲，随着普京和西方的关系恶化，而莫斯科因为入侵乌克兰而受到滚雪球般的制裁打击时，北京准备为俄罗斯提供一条经济生命线。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太研究副总裁方艾文在推特上针对俄罗斯的入侵和乌克兰目前正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评论了中国的政策演变、战术定位和战略选择。他在推文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北京不希望华盛顿制定其替代方案和选择，而是平衡自己的利益。毫不奇怪，在我看来，中国人会为自己的利益自私，他们处于困境，因为他们试图无论是在言辞上定是在实质上去平衡三个目标，很简单，无法调和。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第二就是致力于围绕不干涉的长期外交政策原则，以及第三，希望尽量减少经济动荡和美国欧盟潜在的二级制裁对中国的利益所造成的附带损害。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宣布对俄罗斯的新的制裁措施，包括了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去进行交易的能力，阻止为俄罗斯发展军力提供资金，削弱俄罗斯在21世纪高科技经济竞争中的能力，对拥有10,000亿资产的俄罗斯银行实施制裁。拜登表示，美国将会再对俄罗斯四间主要银行实施制裁，冻结他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他说制裁对象还包括从克里姆林宫政策当中受益的俄罗斯精英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拜登说普京是一个侵略者，普京选择了这一场战争，如今他和他的国家将会承担后果。应沙丽是芬兰驻比利时大使馆的商务高级顾问，此前曾经在中国和亚太地区担任职务，他发出推文评论说，中国支持俄罗斯似乎准备减轻制裁的影响，俄罗斯的不利之处就在于他更深地划入了北京的口袋，而北京对莫斯科的影响力就增加了。从长远来看，普京目前的帝国主义心态并不好的。印度退役陆军中将卡马尔吉特辛格发出推文说，在三边关系中，美国和俄罗斯两者都是中国的奖赏，不理怎样去解决，中国都会受益。北京唯一担心的是除卡塔尔以外的能源供应和价格以及全球供应链，但亦都有人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不会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印度退役陆军少将布拉杰什库马尔发出推文说，中国的欢欣鼓舞是没有根据的，随着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以及供应链的限制，它的经济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打击。拜登在星期四的全国讲话中表示，并没有和普京会晤的计划。他说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最终会令到俄罗斯在经济和战略上付出 惨重的代价，我们会确保普京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孤家寡人，任何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赤裸裸侵略的国家都会因此留下污点。他在讲话后被问到是不是敦促中国孤立俄罗斯的问题时说，我目前未有准备好做出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务院前中东政策顾问米勒发出推文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而家使到美国的安全噩梦成为现实，拜登而家将不得不应对崛起中国同埋复仇主义的俄罗斯结成联盟，尽管这个并不容易，而家与伊朗达成协议以预防另一场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发出推文说，为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提供财政支持而制裁中国。张家敦仲说，我们早就应该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分裂之前就去阻止俄罗斯，我们现在应该阻止中国的政权，以免造成更大的破坏。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